2025年的10月8号，今天是星期三啊。如同往常呢，我们节目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说一下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的这个大庆，哈哈，中共派李强出席，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可以看出中朝两党如何的虚伪勾兑和暗里厮把，看出两个这个日落西山的集权集团在当下的国际背景下即将这传承了吗？是吧？要争抢唯一的救生圈。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会关注最新的中东形势，用这个爆料星期三的这种方式啊，详细解读川普的中东方案，瓦解哈马斯的这个精心布局。节目开始前呢，先说一下，就是最近呢出现不少盗版频道，过往4-5年中呢，我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的态度呢就是，我来举报啊，并不惊动观众。道理很简单，我要做澄清啊，谁是李逵，谁是李鬼，那大家就会去观看的查验，那要想看看李鬼长啥样，是不是？这反而助长了他的流量。但这一次不同，你想哈，任何为了挣点黑钱做盗版的，都会什么？为了让他的频道尽量多活一段时间，多挣点钱，是不是？他不会完整的搬运盗取内容啊，而这些盗版是不加掩饰的，全部盗用。经确认的，这是一次有组织的精准打击，目的不明而喻嘛，是不是啊？造成浏览分流，用丑陋的形象引致观众误会，与厌倦，从而退订，也会导致油管改变算法，减少咱们这个正版的推送。我们在与油管积极接洽之外啊，还请啊各位观众啊积极举报，这也是一次集权与民心、谎言与真相的对抗。希望大家努力协助，我们目前的频道只有江峰时刻、江峰世界和江峰养生三处。江是江河湖海的江，山峰的峰，而不是那个风尘女子那个风啊。其余各种用还别的名字、用我的形象、用我的内容的那些频道呢，都是李鬼。除了朋友们可以自行举报这个之外呢，这个受到油管推送方式影响，甚至会被减少，甚至会实质性取消的订阅的朋友，请重新搜寻江峰时刻、江峰世界和江峰养生。那样的话呢，我就能与大家重逢了啊。江峰呢，在此谢谢各位。那么说到这个中共到了末日啊，这什么现象啊，超越想象的这种无耻啊，它都会暴露出来的。于朦胧世界其实就是一个激起天下愤怒的实力嘛。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发声，便是这种民心在高压下的反弹，在绝望中的呐喊。不仅民间呢，在国际关系当中，这个劳动党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这种是所谓大庆也要正式拉开帷幕了。中共究竟表现如何，暴露的这个内里肮脏、反社会、反人类，它也是昭彰天下。我们来分析一下啊，把它拔个干净。按理说呢，朝鲜在这样最重要的这个血盟邻邦是吧，鲜血凝成的友谊是吧，这么重要的逢十大庆，作为大哥的中共是一定要来捧场的。果不其然，外交部宣布李强将率领一个高级别的党政代表团，从10月9号到11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但奇怪的事就来了，来的虽然是2号人物李强，可为什么不是那位取消了酒店预订，尚未知道是否真的就要取消整个访问韩国行程的习近平呢？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祝寿，这实际上是一次精心设计的、充满了算计的国际政治大戏。这次共产主义残渣余孽的戏台子上面，还不只是中国和朝鲜两个演员啊，俄罗斯派来了普京的铁杆亲信、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就连一向在国际舞台上左右逢源的越南总书记苏林也亲自到场，还有老挝国家主席叫通伦，这简直就是要开一场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建大会嘛，是吧？问题的核心就来了，在这场如此重要的堪称阵营集结的盛会上，来的都是国家元首，习近平为什么要选择隐身派李强来？这一步棋背后究竟藏着北京怎样的一个盘算？金正恩又想在这场堪称五国军演级别的庆典上向世界亮出什么招数，亮出什么样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终极底牌呢？在金日成的广场上，一定会有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型阅兵式啊！这就是这出戏的最高潮。 表面上是看歌舞升平啊，是看这些朝鲜士兵们跳跃着的正步，看朝鲜人民幸福的笑脸。但实际上，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他们是来看金正恩肌肉秀的，啊，也就是那场即将到来的大阅兵的武器展示。根据韩国和西方情报机构连日来的卫星图像和情报分析的，这次阅兵啊，朝鲜几乎可以肯定会拿出压箱底的宝贝。外界普遍预测，至少有两样东西是这次阅兵的重头戏，一个呢是传说中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另一个呢就是能够直接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最新改进型号嘛，啊，这个里程数更多了，打得着了。所以本质上这不是一场单纯的政治纪念活动，这是一次战略武器的展示会，一次地缘政治的示威。那好，我们再谈论一下为什么习近平不去。这里有三重计算啊。乍看之下呢，北京派出了国务院总理、中共政坛的二号人物，似乎是给足了平壤面子。有些西方媒体啊，那就是属于咱们说只能看得懂表面的，也认为说这是啊重要的善意表示。其实啊，朋友们，中共的政治字典里，尤其对待朝鲜这种极度敏感的外交关系的，从来就没有简单的善意，只有最精密的算计。那么我有缘呢，认识一位老军人了啊，80年在中共驻板门店的军事外交代表，这个名字我就不说了啊。那些驻英国呀、驻美国、土耳其的中共军事最高外交官呢，都把他奉为真正的大哥。当然了，板门店军事代表的级别很高啊，这个也因为这一点嘛，因为朝鲜战争历史嘛，所以他本身级别高，正军职。1951年开始的板门店谈判呢，中共第一线幕后老板是李克农，那是跟叶剑英一个级别的老特务了，是吧？然后直接谈判是志愿军第一副司令邓华嘛，开国上将。所以板门店后来常驻代表军衔呢，是跟驻美国、苏联是同一级别的。外交部是副部级大使，军队呢就是少将。但是级别高并不是受到敬重的唯一原因。原因呢，这位老师自己就说了，说板门店的斗争最复杂，进来倒水的服务员都是朝鲜高级别特务，啊，而那窃听器安装很没水平，很容易就发现了，比如安在台灯的底座上面，一下就发现了，但是发现了还不能戳穿，啊，要暗示，啊，对吧？哎呀，朝鲜同志啊，我跟你说啊，我那天我内部开了一个会，我跟谁谁谁压低嗓门说话。哎，我看后来外界就掌握情况了，是不是我们说话时候靠近了那个台灯？我们说话是靠近台灯，被美韩特务在台灯上装了窃听器啊！哎，你得暗示啊。后来嘛，这倒水的服务员又进来一趟，哎，窃听器就撤了，就没了。然后朝鲜通报说，在英明的金将军领导下，我们英勇的安全部门通知。啊，同志们又破获了一起美韩特务的窃听行动，避免重大损失。那不能明说，是吧？这个脏水得泼到美国、韩国那儿去。那个老军人说，跟朝鲜是什么关系啊？就是斗智斗勇，比对真正的那些战场上的敌人要困难得多。你说中韩之间是多么虚伪肮脏的交易，这里面能有什么信任呢？啊，说回李强这二当家这个来当家这个事儿啊，我们翻翻老黄历就知道了。对于朝鲜劳动党的逢五逢十大庆，北京派人参加是有规矩的。2020年疫情封城，那就这只有贺电。2015年70周年的时候，派的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当时他在党内排名第五位。啊，再往前的是2010年65周年的时候，派的是时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啊，也是常委级别的高官。这次派李强呢，他也是常委，按理说是符合惯例，但关键的区别在于什么呢？李强的身份是国务院总理，啊，是名义上的政府首脑二号人物，啊，从党内排位和政府职能重要性来看，这相对于之前的刘云山和周永康是一次非常明显的什么叫规格升级。北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然给朝鲜这么大的面子，提升这个规格呢？啊，这正是北京算计的精妙之处。谁都知道 APEC 在韩国几乎同期举行嘛，那金正恩最心里最要想要的是什么？肯定是习近平亲自来，不要去韩国，对不对？给他站台，给他最高规格的政治背书。但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习近平不能来，也不愿意来， 就派地位最高的二当家来啊，用形式上的升级来换取朝鲜在实质问题上的理解和配合。那么这个实质问题是什么呢？很可能就是北京不希望朝鲜在核试验问题上走得太远。好嘛，你拿出一个大家伙能打到美国本土的这么一个大导弹出来，就大家都很难看嘛。所以呢，在避免在碰触美韩的红线上在这冒险。第二重算计呢，也是最关键的一重啊，就是坚决避免为俄朝的军事合作站台背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嘛，金日成广场的观礼台上啊，习近平、金正恩、梅德韦杰夫三个人并排站在一起，笑容满面，挥着手，而他们脚下一排排装载着疑似俄罗斯技术的寒光闪闪的导弹隆隆驶过，那这张照片传遍全世界会是什么后果吗？那就成为西方世界指控中朝俄邪恶轴心的铁证，成为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发起刺激制裁的最有力借口。这个风险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在当前中国经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习近平绝对不敢也冒不起这个险啊！不论是习近平还是有可能的取代习近平的实权的那批元老们，都不愿冒这个险，是吧？那么第三重算计呢，就是什么？叫做明确功能定位，把这次访问的核心任务啊，牢牢锁定在经济输血上。啊，为什么来的是主管经济的总理李强，而不是其他常委呢？啊，比如说人大委员长啊，政协主席啊，这个人事选择本身就精准的暴露了这次访问的核心任务。所以这一步棋可以说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啊，中朝之间是正常国家关系啊，我们主要是搞经济合作，你们不要过度解读啊，降低外界的敌意。另一方面，习近平不来，你怎么平息金正恩的怒火呀？是不是？说起来很简单，给钱呢。啊，对于眼下的朝鲜来说，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嘛。长期制裁导致的粮食短缺啊，能源危机啊，财政枯竭，这才是金正恩最头疼的。李强作为总理，他带来的正是能解决这些燃眉之急的大礼包。而说要粮食啊，给粮食；要石油，给石油。啊，但是你看这个，我一这农业机械专业毕业的总理，我修拖拉机可以，修坦克还有一窍不通，一窍不通。咱们不碰军事合作，咱们谈经济，是不是？所以这么一个人事安排呢，北京既满足了朝鲜最迫切的需要，啊，稳住了这个盟友，又巧妙地避免了自己在最敏感的军事安全领域被朝鲜和俄罗斯啊拖下水。所以这三层算计呢是环环相扣，啊，把这个二号位外交的政治功能啊发挥到了极致。那么这场看似热闹的庆典背后，双方的交易清单是什么呢？啊，粮食和石油，对吧？首先就是这个维持金家政权稳定的生命线，怎么换呢？朝鲜又没有钱，也没有别的资源了呀。哎，阅兵式上那些即将亮相的新家伙，就是金正恩要告诉北京和莫斯科的，是不是？哎，你看啊。你看嘛，思密达是吧？我不是白拿你们东西的，我有能力在第一岛链给美国和他的盟友制造巨大的麻烦，我能成为你们在东北亚地区最锋利的战略匕首，是吧？我手里这些导弹就是我的价值，是吧？你们给我吃的，我帮你耍大刀，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北京这边的算盘又是什么呢？北京的诉求就要复杂的多了，啊。首先也是最直接的，就是要把朝鲜这张牌打得更活，打成一张能够随时牵制美国的王牌，啊，尤其在 APEC 峰会上，习近平可能要跟美国总统见面时候，是吧？那就可以通过这一层来提醒华盛顿，你要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你绕不开北京；你想让我配合你，那你就得在台湾问题上、在科技制裁上、在关税问题上做出让步。你让那个岛上让步，我在这个半岛上也给你做点让步，这个意思。其次呢，北京也希望通过这次五国同框的机会来整合并展示自己的朋友圈，以此来对冲美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加强同盟关系。你看啊，那个在美国那边有美日韩，对不对？这个是原来的老的这个军事盟友关系啊，有奥库斯，这个加上澳大利亚、英国，它有这个核协议，有四方对话啊，就包括再揽进来这个印度，所以我这边呢也能拉起来一个什么叫中朝俄加越老的一个架子。 虽然这个圈子呢很差点成色和实力是吧，但是黄铜跟黄金不都是有点黄色吗，是不是跟美国的同盟实力没法比，但是气势上至少也做到分庭抗礼啊。最后北京还有一个更隐蔽更微妙的算计，那就是要小心翼翼地管理朝鲜和俄罗斯之间那条正在不断升温的灰度通道。俄罗斯因为乌克兰战争急需朝鲜的炮弹和导弹，朝鲜也乐于用这些傻大黑粗的武器去换俄罗斯的粮食和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但这个局面对北京来说是个烫手山芋。他既希望俄朝抱团能消耗美国的精力，又不希望他们搞得太过火，接着把战火或者制裁的最终又引到自己身上。所以这场庆典呢，表面上是鲜花和掌声，台底下全是这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地缘政治的算计和什么互相的防备。按照刚才我说的板门店老军人说的话，中共跟北朝鲜打交道那叫什么，那叫防火防贼防三胖，是吧，斗智斗勇啊。那么朝鲜阅兵马上要到来了，我给大家总结六个观察点啊。从明天开始啊，大家看朝鲜阅兵新闻的时候，就可以拿着我这份观战指南去对照一下。哎，你可以看出很多官方报道里绝对不会说的秘密啊。这咱们说看门道嘛啊。你看第一个细节，看观礼台上的座次。朝鲜阅兵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哪怕一左一右都在金正恩身边，那到底是李强离得更近呢，是梅德韦杰夫离他更近呢？这个距离，我跟你说，哪怕只有半个身位的差距，都能够精准的反映在金正恩心中北京和莫斯科当下的分量和亲疏远近。这将是判断未来东北亚格局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第二个细节呢是什么？看机场的接待礼仪规格，注意看朝鲜官方媒体发布的视频和照片。虽然有点恶心是吧，但是你可以看，这是看门道嘛是吧。李强抵达平壤的时候，机场迎接的朝鲜官员级别有多高，有没有鸣放21响礼炮，护卫车队的规模有多大，那些热情的朝鲜欢迎群众队伍啊，有多大的这个摇晃这个鲜花的频率有多快是吧，这个要看。还有今天已经抵达的这个老挝主席啊，稍后抵达的俄罗斯和越南代表团，你跟他做一个横向对比，就知道金正恩有没有故意冷遇了。第三个细节呢，看官方声明的这个措辞。访问结束后，中朝双方肯定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或者是新闻公报，这个要仔细看有没有出现像共同安全问题啊、战略协调、共同反对外部干涉这类用词，因为这些词儿带有准军事同盟的色彩啊，所以呢近年来是比较少见。那么走到发展到今天，这些词儿有无就可以判断中朝关系是否实质性升级的关键信号啊。第四个细节就是阅兵式上的武器特写啊，电视转播中啊，朝鲜这个官方镜头会给哪些武器最长的特写时间，哪些武器会由最高级别的将领来介绍，这往往就暗示了朝鲜军方最想向外界展示的战略王牌。第五个细节呢，就是经贸协议了，看他那个清单中有多少项目是披着人道主义援助啊、基础设施建设的，万一确实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比如说粮食、化肥、石油管道、铁路升级等等，这些才是这次访问是否有干货的标准。第六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是不看他们看别人，看谁呢？要观察越南的角色。越南总书记苏宁啊，作为一个在美中之间玩了几十年平衡政策的一个高手，这次居然亲自跑到平壤去了。他进入了这个带有浓厚的反美色彩的局，他到底想干什么？他是否会与中俄朝的领导人举行多边会晤？将是判断越南这个东南亚关键国家未来外交走向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啥要大家观察这些细节，甚至金正恩距离谁更近一些呢？因为咱们说这个共产体制的僵硬啊，这个人们的那脸谱化呀、知识化呀，你只能从这个细枝末节中揣度真实含义，而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呢却往往个性分明， 因为它的制度本身就是人性化的嘛。至少在平壤上演的权力大戏，我们今天呢先拆解到这里啊。说到这个充满了个人色彩、颠覆传统国际政治豪赌的这些事儿呢，咱们就不能不聊聊地球上的另一端正在上演的可能更为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一幕的主角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发文或者发贴纸啊，天上全世界都支持什么几天内结束，然后打个破之后否则，是吧？够狠的这句话，这也是来自白宫官方认证的全球宣言呐、啊，是吧？你这一句写在总统信笺上的这个最后通牒，你看那否则这两个字是吧？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江湖气，那。你很难想象它会出现在一个一国元首和白宫发出的官方信函里，哎，但就在2025年10月7号，加沙冲突两周年这个血色纪念日，它就这么白纸黑字的被签在了唐纳德·川普的大名之上。而且就在我准备今天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据说初步的啊交换人质的协议呢，这已经这达成了。咱们就看这个事儿啊，10月3号开始。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出那份带着死亡倒计时的最后通牒开始，到今天10月8号，各方势力齐聚埃及这个沙弥赫的谈判桌前，川普用了不到一个星期时间就把中东这盘下了几千年的所有人都认为是无解的死棋给彻底盘活了。那么那份神秘的20点和平计划，我看了一下各媒体平台上很少有人去分析，那么这究竟是一份怎样的既能让以色列点头又能让哈马斯坐下来又让阿拉伯一众大佬们同意的魔鬼契约呢？今天呢，在咱们的会员网站里，我专门为会员朋友们呢准备了一期特别节目《魔鬼契约》，独家拆解川普20点和平计划如何用一周时间终结中东千年死局。节目我会为大家详细拆解那份惊心动魄的时间线啊，逐条分析20点方案中暗藏的玄机，深度剖析川普如何用商业谈判的艺术去锁定这个脆弱的中东和平。这是一场典型的充满了川普个人风格的世纪豪赌。会员节目中我会关于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啊，逐条吧分析我的个人见解啊。你看川普算不算这回事？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了，那么哈马斯真的会就此解散吗？地洞不挖了？以色列真的会在这个契约中让步很多吗？加沙和平方案究竟谁出钱谁受益啊？如果你想了解这场豪赌背后的完整逻辑，洞悉未来中东格局的可能走向呢，欢迎你点击今天节目下方的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观看这期特别节目。在加盟会员网站呢，有历年视频精选的南北战争啊，中情局、红色鼹鼠、巴顿将军、缔造美国等系列，也有新创和每周更新的西方经典故事《基督山伯爵评书》啊，还有更多的周边产品啊，欢迎感谢大家的这个收看，也等待大家参与。我们呢一会儿会员网站见。